Hey, 我们现在呢要讲两个题目。
现在我们要讲两个的题目。
这两个题目呢有一个相同点。
这两个题目有相同点。
就是东南亚现在特别流行的。
就是在东南亚这个地方特别流行的。
在美国呢就不流行的。
在美国是不流行。
EQ 呢就在美国可以说听都听不到。
那么 EQ 呢可以说在美国听也没有听过。
NLP 呢就稍微多点多但都绝对不是流行。
那么 ALP 呢就稍
NLP
就稍微有可是却不普遍。
不普遍。还有第二点相同点。
那么第二点的相同点呢
这两个都不算得上是正统心理学。
这两个都不算是正统心理学。
EQ 根本是一本书。
EQ 原来是一本书。
在美国呢就根本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流行的地方。
那么在美国呢就没有什么特别流行的地方。
NLP 呢
那么 NLP 呢
就根本 是新纪元运动里面我叫那些做江湖伎俩。
那么在新纪元移动我称他们为江湖两计
伎俩
伎俩
就是说根本是一些走江湖的人想出来的东西
就是那些走江湖的人所想出来的东西
那么先讲 EQ
那么我们会先讲到 EQ
因为我们知道有 IQ
我们知道有 IQ
就是智商
就是智商
那么 EQ 就 Emotional Quotient 就情商
那么 EQ 就是称为情商。
那么作者呢就是 Daniel Goleman。
作者是 Daniel Goleman。
这个是一个正统心理学教授。
他是一个正统心理学的教授。
我知道这个人呢都稍微涉足一些新纪元的做法。
我想这个人呢他也稍微接触到新纪元的这个做法。
我见过不是猜想。
我有见过他。
见过他的文章那些地方。
那一些文章等等。
咁佢呢本 EQ 咧就绝对唔系新纪元。
那么他这个 EQ 呢就绝对不是新纪元。
奇怪在咧喺东南亚忽然间狂热。
那么奇怪的是，在东南亚这个地方忽然间，
狂热。
狂热了起来。
唔好似我呢度马来西亚唔系咁流行，系咪？啱唔啱？啱唔啱啊？都流行，
在马来西亚也是很流行，对不对？
我觉得冇香港、台湾咁狂啊！
我觉得不像香港、台湾那么的狂。
咁啊，我留意心理学嘅题目咧，就有十几二十年。
那么我留意心理学的题目已经有好十多二十年。
那我大概喺十年前左右。
那么大概在十年前左右。
我就发觉香港 EQ 流行到不得了。
我就发现在香港 EQ 就流行到不得了
我就好奇
我就很奇怪
我留意了这么久为什么可以留了一个这么重要的题目
我留意了这么久为什么会流失了这个这么重要的题目
后来才明白原来这个是香港台湾先多的
过后 发现说在台湾香港是占多
我给我的文章的题目都说这些是香港台湾货
那么有一个文章就这么说这些都是
我有一篇文章
我有一篇文章说这个是关于 EQ 的这个是香港台湾货
所以呢当时我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那么当时我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就有个感想
我就有一个感想
我觉得就是语言和地域真的有个隔膜在这里
语言跟这个智力
distance
是有一个在这个距离
大家有个距离
大家都有一个的距离
所以有时东方人不知道偶然就拿到一本书
那么有一些时候东方人就偶然拿到了一本书
美国还有很多书他见不到
美国在美国呢有很多书呢他是没有读过
不知道为什么刚刚那本呢就合中国人口味
就不知道怎么样的那一本书就忽然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我就忽然间就流行起来
就忽然间流行了起来
我想到有很多好的圣经辅导的书
我想到有一些 很好的这个圣经辅导的书
有些好的神学书
有一些好的这个神学书
有些好的 圣经注释，
一些好的这个圣经知识。
我希望有人将它翻到中文。
我希望有人呢把它翻成中文，
免得因为语言同地域有隔膜。
免得这个言语这个地理呢有一个的隔膜。
咁我哋少就蚀咗底，少咗啲好嘅嘢。
我们就少了一些好的东西。
OK， 咁就翻嚟讲呢个 EQ 吓。
我们就回来讲这个情商这个事情。
到底咩叫 EQ 咧？
那到底什么是 EQ 呢？
咁呢个高敏啊，即系呢个作呢、这个书个作者。
高曼这个作者呢？
他就说他说我们一向以为 IQ 很重要，
我们一直以为 IQ 是很重要，
那么 IQ 高的人就事业成功，
那么 IQ 高的人就是事业成功了。
后来发现不见得，
那么过后就发现说，
他说有些人
呢他
的 IQ 就平凡，
有一些人他的 IQ 是很平凡的，
但是他的表现就非凡，
可是他的表现是非凡。
那么现在知道原因啦。
那么现在就知道这个原因了。
就是 EQ。
就是因为 EQ。
所以只是 IQ 高就不够。
那么只是 IQ 高呢是不够的。
所以要学习 EQ。
要学习 EQ。
那么到底是什么才叫 EQ 呢？
那么什么是情商 EQ 呢？
那我就发觉每个作者有稍微有少少的不同的讲法。
那么我就发现有作者稍微不一样的讲法。
譬如呢，高敏自己呢就话，
就比如说高敏他自己说，
佢话EQ 有五类，即系五个重点。
他是说这个 EQ 有五个的这个的重点。
第一个呢就认识自己身体嘅情绪。
第一个就是认识自己身体的情绪。
又善于管理情绪。
善于管理情绪。
自我激动。激励
激励
自我激励，同埋咧认识人哋嘅情绪，
认识人家的这个情绪，
好好嘅管理人际关系，
好好的管理人际关系。
香港咧就有一位 EQ 专家，
咁啊香港就有一位 EQ 专家，
我谂可能有人听过佢，
我想有人可以听过这个名字，
姓余啫，
姓余
的，佢写咗好多 EQ 书，
就写了很多这个 EQ 的这个书本，
讲好多 EQ 讲座。
讲很多 EQ 的讲座，
咁佢话佢概括得，我觉得佢概括得好清楚。
那么他讲得很清楚。
佢话 EQ 就系处理负面情绪啊。
EQ 就是处理负面情绪。
处理嗰啲怒气、忧愁、紧张。
就是，处理这个怒气、忧愁、紧张等。
咁如果你睇高敏嗰本 EQ 书咧，其实好多系常理，我一啲都唔否认呢件事。
那么如果你看高曼这本书所写的这本书呢，就很多是常理。
一个人系应该学习管理自己情绪。
一个人呢就应该学习管理自己的情绪。
又应该努力同别人相处。
也应该努力的和别人一起相处。
无论你系基督徒唔系基督徒，我相信你都同意。
我想如果你是基督徒或者是不是基督徒呢，你也想同意这个讲法。
他的 EQ 书还讲到说，
这个 EQ 的书还讲到说，
一个人的情绪和身体健康呢有很大关系。
一个人的情绪跟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时时情绪是不是抑郁啊，就是喜乐的呢，
如果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不是忧郁或者是喜乐呢，
他身体抵抗力会强一点，
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抵抗力会比较高。
其实圣经上都讲过。
其实圣经也有讲过。
OK， 咁佢又讲到，譬如喺美国亚裔，喺美国亚裔嘅细路哥读书嘅成绩。
哦，在美国亚裔的这个孩子，这个读书的这个成绩呢，
就比美国白人细路哥咧就高咗40%。
就比美国的这个白人高了40%。
咁但系咧，佢话亚裔细路哥嘅 IQ 比白人细路哥嘅 IQ 只系高咗少少。
可是呢，这个亚裔的这个小孩子的 IQ 就比那个矮人的这个 IQ 就只高了一点点。
咁佢话个原因咧就系，东亚裔嘅细路哥个 EQ 好。
就是说到这个亚裔的小孩子的 EQ 会比较好。
咁佢咩意思咧？
这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他亚瑞人能够吃苦耐劳就自动自发，
他们就认为亚洲的这个人呢就刻苦耐劳自动自发。
顺便提一提啊，
就顺便提一提说，
美国心理学家欣赏亚瑞家庭教小孩哥，
美国心理学家呢一般上都很欣赏亚裔这个家里的这个教
导，这个是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一个的例子。
我们、中国人教小孩哥呢，
那么华人教小孩子呢，
就走去美国学习，
就去学校、就去美国学习，
不如呢就学本圣经，不如跟着圣经、
不如就跟着圣经，
那就不用突然间缺乏 EQ
那就不会缺乏这个 EQ 了。
刚才讲的例子呢是常理，我不否认、
刚才讲的例子呢是常理、这个是不否认的、
又没有错，就又不是新纪元、
是不没有错误的地方，也不是新纪元、
但常理呢真的有些漏洞，
可是常理呢常有这个漏洞。
譬如呢那个姓余那位专家就说，
就比如说这个姓余的这位专家说，
他说一间公司能不能够成功，
一间公司能不能更成功、
客观条件是外在的，其实只是一部分，
那么客观条件或者是外在的只是一小部分，
里面那些成员呢合不合作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里面那个内部的这个成员合不合作是很重要的。
他说人际互动就产生一种凝聚力，
那么那个人际的互动呢就产生一种的凝聚力，
凝聚力。他说这些就是所谓士气，
就是所谓的这个士气。
如果一不停的内争外斗貌合神离的就变成晦气，
那么如果是一面的在斗个人貌合神离的话呢，这个就是叫做晦气。
那么这个说法不是错，
那这个话呢也不算是错的。
你有没有见过有一间公司个个同心合力为了公司利益？
你有没有见过一间公司每一个人每一个员工都同心合力为了公司的利益、
里面没有内争外斗，
里面没有内争没有内疚的，
有没有见过？
有没有见过呢？
为什么有没有见过？
为什么没有见过呢？
人有罪性，
因为人是有罪性的，
最好的常理都有时没办法帮助我们。
那么最好的这个常理有时也没有办法帮助到我们。
你估最帮助到我们是什么呢？
那么帮到我们的是什么呢？
圣经，
就是圣经。
刚才刚讲到，
刚才我们讲过
EQ 就是管理负面情绪，
EQ 呢就是管理负面情绪、
又同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关系，
就是与人的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
那圣经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经文？
那么圣经里面是不是有这么多的很多的经文？
譬如呢讲到人际关系，
就比如说讲到人际关系，
咁呢箴言十五章一节呢就话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言语暴怒就触动怒气。
箴言第十五章第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怒续动怒气。
EQ 同健康呢圣经又讲，
那么关于 EQ 和健康呢圣经又讲，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箴言实际上二十二节说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受伤的灵使骨枯干。
还有呢圣经又教我们控制怒气，
圣经也教导我们控制怒气，
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不可含怒到日落。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
又教我们控制忧虑，
又教我们控制忧虑。
诗篇四十二篇五节，
诗篇四十二章四十二篇五节，
我的心啊，你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应当仰望神，
因为他笑脸帮助我，
因他的笑脸帮助我。
我相信我呢啲系随便揾一啲经文，我随便揾嘅经文。
我只是随便找几段的经文。
如果你要揾好多好多，
如果你要找呢，是有很多的。
帮助你点样处理忧郁，帮怒气。
帮助你将
人际关系、
忧郁、怒气、人际关系等等。
所以我说 EQ 虽然好像常理，圣经就更高明。
因此我说 EQ 呢好像是常理，那么圣经更高明。
咁就有因为喺尤其是喺东南亚，
尤其是在东南亚这个地方，
嗰啲讲 EQ 嘅人咧，本来就系普通心理学家。
那些讲 EQ 的人，原来就是普通的心理学家。
虽然免不了咧，佢又讲顺便讲埋啲流行心理学喺 EQ 里边。
那么免不了呢，他们会随便呢，就顺便讲关于流行心理学在 EQ 的里面。
佢譬如佢话，
比如说，
你嘅原生家庭个个都时时愁眉苦脸嘅。
那么他有可能说，你的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时常愁眉苦脸。
咁啊，细路哥又时时会愁眉苦面，或者好容易喊。
咁小孩子时常都愁眉苦脸，很容易哭。
呢个咪就系标准嘅流行心理学啦。
这些就是标准的流行心理学。
咁仲有我哋要问 EQ 到底有冇用？
那么到底要我们要问 EQ 到底有什么用？
我买咗一本 EQ 嗰本中文译本啊。
我买了那一本中文翻译的 EQ 这本书。
咁可能呢本系老，即系旧本，新嘅EQ 有冇呢句咧？我唔敢保证。
可能那一本是比较旧版的，就是新的版本有没有讲，我就不知道。
因为呢个系封面，唔系个里面啊。
因为这个是讲写在封面上的。
佢话利用 EQ 咧。
他说利用 EQ 呢，
心理学家可以精确预测两岁的小哥在17岁的时候会不会成为犯人。
那么他说利用 EQ 呢，心理学家可以确认的预测说两岁的孩童在17岁会不会成为罪犯。
夫妻在几年内呢就会离婚。
那么夫妻在几年内会不会离婚？
患重病的人可以再活几多年？
患重病的人会存活到多久？
他说人的悲欢喜乐恩怨聚散呢，都是在 EQ 里面找到个轮廓。
那么他说人的这个悲欢喜乐因缘聚散名利公路呢，在 EQ 里面都可以找到他的这个的轮廓。
你咪觉得这个 EQ 神通广大？
你会不会觉得 EQ 是神通广大呢？
有没有证据呢？
有没有证据呢？
没听过，
就没有听过，
冇人讲过，
也没有人说过。
咁如果佢系美国嗰度出嚟嘅咧
吓？咁如果他是从美国那边出来的，
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写嘅咧？
那是一个由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所写的。
至少佢会讲一啲统计数字嚟支持佢呢个 EQ 理论。
那么至少他会有一些统计的这个数字来支持这个 EQ 的讲法。
但系书里边冇。
可是书里面却没有，
都冇人讲过，
也没有人说过。
咁啊，虽然美国冇 EQ，
虽然美国没有 EQ，
但系时时都有所谓怒气训练班，就训练你去处理你个怒气。
那么常常都会听到说有一些怎么样处理这个怒气的这个训练班。
咁有一次咧 ，US News 系一本杂志咧，就喺度调查呢啲怒气训练班嘅成绩。
那么有一次一篇文章就在调查。这一班在怒气训练班的这个的成绩。
他说如果要认真来评价呢，
他说如果要认真的来评价呢，
这些怒气训练班呢就没什么用的，
这些怒气训练班呢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我相信一个人真的要改过，不是一些训练来的。
那么相信一个人要改过，不是透过训练，
而是真的一个人的心灵里面要有重生，一个新生命啊！
乃是那个人的这个心灵里面呢，要有一个重新的这个新生命。
所以你可以教佢点样控制怒气。
你可以教他如何控制怒气。
到佢真系发嬲嘅时候，佢唔记得晒嘅。
那么当他发怒的时候，他就完全忘掉了。
OK。咁啊，第二个题目咧叫做 NLP。
第二个题目叫做 NLP。
咁啊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这个名字就很有学问，见到都很佩服他。
这个名字就很有学问，见到都很佩服。
中文呢有些翻译叫做身心语言程式，有些说它精神语言学。
那么中文呢就有的翻译成身心语言程式学，或者是精神语言学等。
那么无论它怎么翻译都好呢，
那么无论它如何怎么样的去翻译，
那你觉得 neuro 呢就是讲个大脑，
neuro 就是指的是大脑。
那 linguistic 呢就讲语言学，
linguistic 就讲到这个语言学。
咁 programming 咧就俾人想到電腦工程。
咁 programming 就俾人想到是一個電腦的這個的程序。
咁你覺得佢咧就醫科、工科、文科，通通都識曬。
那醫科、這個文科、這個電腦，通通都會。
所以我覺得呢個 改这个名的人呢好正啊，好聪明啊。
这个改这个名的人呢是很聪明的。
那么到底 NLP 是表示什么呢？
那么到底 NLP 是表示什么呢？
那我发觉有一个人呢就解释得最清楚。
我发觉有一个人解释得最清楚。
他说 N 是指你的神经系统。
他是讲到这个神经系统。
嗯，好像视觉、听觉、味觉。
视觉啦、听觉啦、感官啦等等。
同埋一个人点样处理呢啲经验？
一个人怎么样处理他的经验？
咁 L 咧即系 linguistic 咧，就系、
是、L 呢这个linguistic 呢
就系同佢讲佢点样向人表达你呢啲经历。
就是讲到他如何表达的这个的经历。
咁 P 咧吓，就系话佢将佢呢啲咁嘅经历去编码吓。
Programming 就讲到说，他把这一些的这一类的经历，怎么样去编辑起来。
咁所以如果你能够揾得出佢嗰个编码，你就可以认识呢个人。
那么如果你会找出那个编码呢，你就
认识呢个人，
去认识一个人呢？
咁即系佢即系换言之吓。
那换言之呢？
就系话一个人体态语言。
一个人的体态言语
或者有啲字眼，
他的字眼呢？
小动作，
小动作呢？
会送出一啲暗号，
都会带出一些的这个暗号，
等你可以认识佢，
可以去认识的。
咁咩都唔系完全错，
也不是说完全的错误。
不过咧，我睇呢啲书嘅时候咧，
可是当我看这一类书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大部分理论一睇咧，我可以即刻反驳。
我就看了大部分的理论，我都会反驳。
举一个例吓，
你举一个例子说，
呢个眼球滚动理论，
比如说讲到眼球滚动理论啦，
呢个系我第一个留意到嘅例，
这个是我第一个所注意到的这个例子，
因为几乎每本书咧，如果唔系列一个表咧，
就是基本上每一本书呢，不是列一个表出来呢，
就系画晒公仔啊，
就是画一些图画出来，
嗰个眼点样滚动？
那眼睛怎么样滚动？
咁佢就话个眼球如果滚向右上咧，
他讲眼球如果滚向右上角呢，
佢就喺度构想紧一个视像，
就表示他在构想一个的视像。
如果系左上咧，佢就回忆个视像。
如果在左上呢，就是回忆一个的视像。
如果系向右打横睇咧，佢就喺度构想个声音。
如果向右这个横视呢，就是构想一个的声音。
如果向左打横嘅咧，佢就喺度构回忆一个声音。
如果向左边横视呢，就是回忆一个的声音。
如果系右下咧，就话佢留意紧自己里边嘅感受。
如果眼睛在转去右下角呢，就是要留意自己的内在感受。
如果左下呢，就因为个人喺度自言自语。
那么转去左下呢，就是自言自语。
如果直睇啊，但系唔系好集中嘅咧，就是、因为呢个人喺度回忆或者构想。
那么如果一个人他自视，但不是很集中呢，就是他在回忆或者是构想一个的思想。
你能不能够同意你系咁嘅？
你能不能同意你也是这样的呢？
我留意过一下自己。
我留意过我自己，
我都完全唔能够同意。
我不同意。
咁我最叻谂埋啲例嚟驳人噶啦吓。
我最好。
最能干。
最能干的就是去帮人。
找一个例来反驳。
找一个例来反驳。
如果我回忆起一次。
如果我回忆一次。
回忆起一次，我面对一只恶狗。
回忆一次，说我面对一只的恶犬恶狗，
咁佢喺度吠我，呜
在那边吠的时候，
好恐怖，
很恐怖的吠着我的时候，
咁我就回忆嗰个视像，
我就回忆这个的视像，
又回忆嗰个声音，
也回忆那时的声音，
又留意到自己嘅感受，
留意到自己的感受，
咁我只眼喺边度咧？
我的眼睛会在哪里呢？
我就话我只眼碌来碌去，
我的眼睛会滚来滚去。
咁所以呢个好简单，一谂咧真系有实在有一个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喺度。
这个的讲法呢就有很大的这个的疑问。
咁如果留意一下自己啊，点解我只眼会忽然间转咗一边嘅咧？
我要留意说，我自己的眼睛为什么忽然间转去另外一边？
有好睇嘅嘢睇，有好睇嘅，有啲嘢吸引我睇。
就是有一些好的东西在吸引我。
譬如嗰日有人带我哋去食饭，
比如说那一天或许有人带我去吃
饭，我见到有个猴子，有个马骝，
看到一只猴子
抱着个猴子 BB，
抱着一个孩子，猴子在抱孩子，
我只眼就去咗嗰度，
我的眼睛就转去那边看。
咁如果咧一位弟兄
如果有一位弟兄，
佢突然一眼转咗一边咧，
忽然间眼睛转去另外一边，
因为嗰度有个美女，
因为那边有个美的女孩子。
咁到底呢啲理论可信唔可信噶啦吓？
到底这些理论可信不可信？
嗱 ，The National Register of Health Service Providers 吓
，National Service。
National Register of
怎么样
？National Register of Health Service Providers。
我就直接读了。National Providers。
里边咧有130个心理学家。
里面有130个的心理学家。
全部表示 NLP 唔可信。
全部一致表示说 NLP 是不可信的。
因为曾经有人，而且咧，因为我提到呢个理论啦吓。
因为我提到这个理论。
咁啊，我就。知道有一個嗱，我唔好記得係咪係美國，唔知係空軍呢個陸軍。
我記得有一個在美國空軍，
係美國㗎，係美國家㗎。
在國家的空軍。
特登去研究過呢個理論。
特地的去研究這個理論。
咁佢都話唔可信。
他也說是不可信。
啊，咁啊，我發現嚇，我睇咗一大堆NLP 書同埋關於 NLP 嘅文章同書。
我发现说我看过了这个 NLP 的文章或者是这 NLP 的书呢，
我发觉如果那个人不是那些 NLP 师，就是不是教 NLP 拿来吃饭那种人呢，我都批评他。
如果那些不算是 NLP 分内的人呢，都会在批评这个 NLP
那么虽然我冇全部读晒佢，但系我相信我归纳唔错到去边啦吓。
虽然我没有完全地把它读完，可是我的归纳应该是没有什么错。
只有嗰啲靠 NLP 食饭嘅人咧，先会话同你讲有神奇功效。
只有那些靠 NLP 吃饭的人才将这个 NLP 讲的是有功效。
再讲一次咧 ，NLP 开始嘅一啲人啊。
就再讲多一次 ，NLP 所开始的那些人，
系新纪元运动里边嘅一啲，我叫佢做走江湖嘅人，呢个我用嘅字。
就是在新纪元里面咧，我称他们为走江湖的人。
啊，你听一听佢讲嘅说话，你都会同意我。
你听他们讲的话，你就会同意。
譬如有一个叫做 Blender， 系一个其中一个，可以话创办人啦。
比如说一个叫 Blender
机人
，Blender 的创办人。
佢话 NLP 咧可以。治愈肿瘤和长期心理毛病。
那么他说 NLP 可以治疗肿瘤和长期心理毛病。
所需要的时间比正统医学短。
所需要的时间会比正统的医学短很多。
NLP 就可以帮助人明白人的动机。
NLP 又可以帮助人去对别人的动机，
明白别人的动机，
可以明白人家的动机。
他曾经说他可以用 NLP。同一个女人唔需要身体接触，叫佢达到性高潮。
那么他还说，他可以用这个 NLP 使到一个女人跟他有身体的接触，可以达到一个性高潮。
咁佢又曾经啊，对唔住，冇身体接触。
不需要透过这个身体的接触呢，就可以达到这个性高潮。
你话啲乜嘢心理学家会讲呢咁嘅说话？
你说什么样的心理学家会讲这种话呢？
佢话佢曾经用90分钟嘅时候，叫治好一个性无能嘅人，同埋有病毒瘾，即系有上毒瘾嘅人。
他还说，他曾经用90分钟的时间治好一个性无能跟一个长期有毒瘤的人，毒瘾的人，对不起。
嘅人。
有毒瘾的人。
曾经叫一个脑部死亡的人又活过来，
他还说曾经叫一个脑部死亡的人又活过来。
这些这样的说话你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人说的，
这种话你一听就知道是哪一类人所讲的。
他完全没有证据的，他那些这些这样的理论呢没有证据啦，应该是说
他们是完全没有证据的。
他讲到那些效用又没有证据的，
那些效用也是没有证明的。
我看过的 NLP 书从来没有注释，
我看那些 NLP 的书从来没有注释。
譬如说他自己有什么什么效用，但他从来没有告诉你在哪里来。
他是讲说有很多的效果，可是从来没有讲说从哪里来的那些资料。
他说那件事情根本没有一个注释去支持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
他们讲的那件事情从来没有一种知识来支持他们的说法。
NLP 不算是正统心理学吗？
NLP 不算是正统的心理学。
任何正统心理学家都会同意这句话。
每一个正统的心理学家都会这样子讲。
在 有兩本書咧，就係專喺度批評心理學裏邊一啲假嘅錯嘅嘢。
咪有兩本書咧，就是專專在批評心理學那些錯誤的這個的講法。
咁第一本咧叫做《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in Psychology》。
啊，第一本叫做《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in Psychology》。
咁佢裏邊淨係有好少一細段嚟講 NLP。
那里面呢一小段是讲到 NLP 的，
就是说它一个完全未曾经过证实的一个治疗办法，
就是使用它为一种从来没有经过证实的一种的说法。
另外有一本呢叫做 Crazy Therapy，
另外一种叫做 Crazy Therapy，
疯的治疗办法
Crazy Therapy， 疯的治疗法。
他说NLP 的理论没有证据，
但是 NLP 的理论是没有证据的。
NLPC 也就是那些发明理论的人呢，就从来没有研究。
那些发明这个 NLP 的人从来没有做过研究。
啊，那还有呢，他的所谓证据，就是有几效用呢，也都没有研究来支持。
那所谓的证据也没有这个研究 来支持的。
咁喺網路上面有一个组织。
在网络那边就有一个组织。
实在不是只是网路。
我想不只是在网络里面，
或者有人听过有一本杂志，
或许有人听过这一本杂志，
叫做 Skeptical Enquirer，
叫做 Skeptical Enquirer，
它是从科学观点来批评，
就是从科学的观点来批评，
批评一些灵异的事物，
批评这个灵异的事物，
那些骗局，
骗局等等，
伪科学。
唯一的这个科学，
即是假的，假科学，那些东西。NLP 呢就榜上有名。
NLP 呢就是其中一门的这个假的科学。
他说 NLP 完全没有科学证据。
NLP 从来没有这个科学的证据。
是他说的，没效用。就是
这本书讲的。
还有一派江湖口吻。
就是一派的江湖的口吻。
还有这个在美国不流行。
在美国呢，这个是不流行的。
虽然比 EQ 稍微流行一点，但是这个不算都是流行。
虽然比 EQ 流行一点，但不算是这个流行。
刚才我讲到 NLP 是一些新纪元里面走江湖的人想出来的。
NLP 刚才我讲到是在这个新纪元那边走江湖的人所想出来的。
好像这些这样的理论呢，本身你不可以叫它做新纪元。
那这种的理论你本身不可以称它为新纪元，
虽然是即是伪科学，但不叫得它做新纪元。
虽然是伪科学，可是你不能看它为是新纪元。
但是 NLP 呢就硬是跟新纪元在一堆，
可是呢，这个 NLP 呢就一直以这些新纪元呢为伍啊，混成一堆。
Okay， 你会发觉呢，同埋那个人，同埋那些人又做催眠又教 NLP，
你会发觉同样一班的人呢也在做催眠，也是在教 NLP。
有一譬如个 Brenda， 头先我讲嗰个 Brenda，
比如说刚才那个 Brenda 这个人呢，
佢咧就一面教所谓 firewalk， 有冇人听过？
他一面教 firewalk，
喺火上边，
在火上走动。
有冇见过有啲人可以除咗对鞋，
有没有见过人赤脚在火上那边走动？
咁咧就烧唔到只脚啊，
就不会烧到他的脚。
有啲人话呢个系骗局。有些人说这个灵异，
有些人说这个是骗局，有些人说这个灵异，
我就不知道哪样或者两样，
我就不晓得是什么，或许是两样。
那这位 Blender 呢又教 firewalk 又教 NLP，
这个人呢又教 firewalk 就走在火上，也教 NLP。
你随便留意一下香港台湾教 NLP 的机构，
如果你有留意香港台湾教 NLP 的机构呢，
你会看见他们经常都在一起，
你们也看到他们随时都在一起。
譬如个台湾嗰个克威斯专业训练中心呢，
比如说台湾的这个叫做克威斯专业训练中心的，
佢又教 NLP，
他也教 NLP，
又教气功催眠，
也教气功，也教催眠，
同埋灵气，
也叫灵气。
灵气系一种好接近气功，但系似乎系唔知系韩国，即系唔系中国人嘅，但系东方另外一个国家。好接近气功嗰种做法。
那么这个灵气呢，是很接近这个气功在另外这个东方这个国家里面。
咁香港咧有个整全生活中心。
咁香港有一个叫做整全生活的中心的。
咁又系啦，佢教 NLP。
也是一样，也教 NLP。
佢教催眠。
也教催眠。
教水晶治疗。
也教水晶治疗。
啊，灵气治疗，头先我
话。灵气治疗等等。
气功治疗。
气功治疗等等。
你睇下，其实教会里边都有吓。
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有。
中文教里面教 NLP 嘅人，又教催眠术。
也有人教 NLP， 有人教催眠
术。所以我话佢同新纪元为伍。
所以我讲，他是以新纪元为伍的。
硬系走埋一堆嘅。
啊，总是走在一起。
咁就因为呢班人咧，就根本系同新纪元运动搞埋一堆。
咁啊，这一班人呢，原来就跟这个新纪元的人走在一起。
咁虽然咧呢啲咁嘅理论唔算得新纪元。
虽然这些理论不算是新纪元，
但系我时时见到佢哋用观想就 visualization。
可是我常常发现他们用观想技术。
哦，用到都，我相信呢一个技术咧系流行到好家常便饭咁嘅。
我想这个技术流行得很极端。
嗱，譬如头先嗰个 blender 同另外一个人咧就有本书。
比如说刚才那个 blender 跟另外一个人有就出了一本书。
grinder 啊，唔好理啦，唔好理个名。咁佢话有一个例，佢讲咗一个治疗嘅例子。
他们就讲到这个治疗的这个例子。
咁个治疗员咧就叫嗰个人面对住一坐喺度啊，对面个一张空嘅凳啊。
那么治疗完了就对那个人就
治疗员咁样叫个人，
就是叫那个人坐在那边
坐喺度
面对这个
面对
一
个空嘅凳。咁然之后咧就合埋眼，
就叫他合着眼睛，
集中精神，
集中精神。
咁就用自己心灵里边嘅眼嚟睇，
用里面心灵的眼睛来看东西，
系咪又系嗰套嘢？
是不是那一套东西？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
咁啊睇乜嘢咧？
是看些什么东西呢？
原来呢个人又头痛都好紧要。
啊，这个人呢，原来是有头痛的，很要紧。
咁佢就叫佢观想 visualize 嗰个头痛变咗人格化，就坐喺自己前边。
他就把那个头痛呢就。叫他观想成为一个人格化的，坐在前面，把头痛人格化。
咁又教佢观想自己深呼吸。
叫他观想自己的深呼吸。
咁啊，嗰啲头痛喺嗰个鼻度喷出嚟。
那么那个头痛的东西就从鼻子里面喷出来，
离开佢身体，
就离开了他的身体。
咁嗰个到底你观想嘅系乜嘢事象都唔紧要。
那到底你在那边观想是什么东西不重要。
我哋已经用咗好多例子。
我们已经用了很多的例子。
观想就系冥想一种。
观想就是冥想的一种。
所以呢个 NLP 咧，虽然唔系完全新纪元嘅，硬系要沟少少入去。
那虽然这个 NLP 不是完全的新纪元，可是它有用观想这种的知识。
咁又系仲有咧？
那么还有呢？
佢有啲新纪元思想。
它却有这个新纪元的思想在里面。
NLP 时时为自己做广告，话佢有啲基本前设。
NLP 时常为自己打广告，说他有一些基本的这个思想。
基本前设。
基本的前设。
Presupposition。
Presupposition。
如果你去留意下佢啲网版咧，佢一定大肆宣传佢啲 presupposition。
啊，如果你留意他的这个网络呢，他会在大肆宣传他们的 presupposition 前设。
佢话咧，譬如佢话每个人都具备使自己成功快乐嘅资源。
他们说每一个人都已经具备使自己成功快乐的资源。
呢个系咩？呢个就系人本主义。
啊，这个就是人本主义。
即系话我人本主义用一句好简单嘅说话嚟解释。
就很简单地讲人本主义呢？
就系一个人唔需要靠神，靠自己。
一个人不需要靠神，就靠自己。
我有足够能力嚟帮助我自己。
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自己。
咁譬如有另外一个基本前设呢？
又比如说另外一个前设，他说：，
每个行为的背后都有正向的意图。
每个行为的背后都有正向的意图。
这个咩？这个是人性本善。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人性本善。
无论你做乜嘢，其实你的目的咧系好嘅。
那无论你做什么，你的目的是好的。
仲有咧，佢有一句好出名，佢话 The map is not the territory。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他说：，
地图咧就唔系嗰块地。
哦，地图就不是那块地。
即系话你拎住一本地图，就唔等于你去到嗰即系唔系嗰块地嘅本身。
就比如说，你虽然拿着一个地图，可是却不是去那块地的意思。
意思即系话，只有观感经验制造出嚟嘅世界咧，就冇绝对嘅真实性。
他们就这样子说，只有由观感经验塑造出来的世界。没有绝对的真实世界，
即是说我摸到看到那些东西不一定是真的，
就是说我们所摸到我们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就是说你看到的是 map， 不是个 territory。
你看到的这是一个地图，不是一个的地域，一个的地区。
其实是什么呢？这些是相对主义。
这一些就是所谓的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最重要不是说真理相对。
这里最主要的不是说真理相对。
我已经提过，最重要是道德都相对。
最要紧是讲到这个道德的相对。
带来呢，他们觉得任何行动呢有用就得啦，啊，实用主义。
总之，他们是说任何的
行动啊，
行动都是
最紧要有用。
最要紧是有用。
譬如佢有一个基本建设里边有一句。
比如说，他们就有这么一句话说。
佢话冇失败，只有回馈，行不通就找另外一个办法。
他们说没有失败，只有回馈，行不通就换个方法。
咁就換句意思，即係只問成功就不擇手段。
那換一個意思呢，就是只尋成功，那不擇手段。
咁啊，請記得，如果佢話只問成功，佢哋 NLP 嘅所謂成功率根本冇證據。
那麼如果他講只要成功，那麼 NLP
佢哋成功率，佢話自己好效啊嘛，佢好有效，根本冇證據。
可是他們雖然說人有效去成功，
佢嘅效用係冇證明，
可是卻沒有證據來支持的。
OK， 咁 NLP 係一樣就唔需要花錢去學。
咁NLP 有一種咧，就是他不需要花錢去
學。我勸你哋唔好花錢去學。
我勸你們不要花錢去學。
唔好花時間去讀。
不需要花時間去學。
因為呢個本身唔係好可信嘅一件事。
因為 NLP 本身不是很可信的事情。
時間不如攞嚟讀聖經。
不如拿啲時間來讀聖經。
咁我諗今日下晝就講到呢度。
我們下午就講到這裡。